第四次啊，这孟获却把云南地区所有少数民族全部都征调出来了、哦，通通啊结集来到了西尔河的南方哦，一共是十几万个人。
哇，
这些少数民族啊通通没有穿衣服，露出了结实的肌肉，一边前进一边跳舞，每个士兵啊都拿着盾牌刀剑敲敲打打，斗志啊非常的激昂。
面对这样子一支少数民族所组成的联合部队，诸葛亮使出了把你卡住法。
什么叫做把你卡住法？
诸葛亮的军队呢，就假装打不过这个联合部队，就撤退。撤退过了西尔河之外呢，还故意把河面上的桥啊，也给他弄断掉。
把桥弄断有什么用嘛？我要是孟获啊，我就再搭一座桥，我过河去追你就是了嘛。
孟获的想法就跟你一样，就在那边得意洋洋的搭桥，准备要过河来乘胜追击的时候，万万没有想到，赵云跟马岱的军队竟然从孟获的屁股后面攻过来了。
有没有搞错啊？刚不是说蜀国的军队已经撤退，而且已经过河拆桥了吗？这赵云跟马岱到底从哪里冒出来的呢？
西尔河那么长，这一条桥拆掉了，不能够在别的地方过河去吗？从别的地方过河，然后绕到孟获的后面去埋伏起来，这很容易呀。孟获的这个联合部队啊，又被诸葛亮耍了一次，于是再度呢被攻打得七零八落，可怜的孟获啊又被抓回了诸葛亮的面前。
孟获啊第四次依然大叫着说：你骗人，我不服气。
已经第四次了你还不服气啊？
丞相你诡计多端，你说打不打，说不打你又打，你吃葡萄不吐葡萄皮，不吃葡萄你倒吐葡萄皮，你都骗人，我不服气。
南蛮王还会顺口溜啊，好奇怪啊。好吧，孟获你不服气，那来人啊，
在
给我放人。
放人好，没关系，我再来第五次哦。这第五次呢，孟获呢就找出了突龙洞的朵思大王。
朵思大王是谁啊？
这朵思大王啊没什么本事，可是他住的地方呢有着有毒的泉水。一个叫雅泉，一个灭泉，一个黑泉，一个柔泉。
什么啊？
这人啊要喝的这些泉水啊分别是不能说话，一个是皮肉发烂，一个是手足发黑，有一个是全身发软，通通到最后会不治而死。
靠泉水有毒来打仗，这算什么招数啊？
哎呀，这部队行军当然要喝水咯，那他们如果要喝水啊就会中毒而死。
那怎么办？
没关系啦，孟获找到了朵思大王，那我诸葛亮呢就找到了孟杰。
孟杰又是谁
啊？这孟杰呢就是孟获和孟攸的哥哥。孟杰呢他是个隐士哦，这个人呢非常的向往中原文化，他对自己这两个弟弟啊这么没水准的演出很不以为然。所以啊他就提供了诸葛亮解毒的树叶，让士兵啊含在口中。他还教导了诸葛亮啊挖地下水来饮用。
这个孟杰大概是拍 Discovery 的节目的吧。可是这样子一来，这个朵思大王的毒泉水就没有办法发挥效用啦。
所以啊没多久啊，孟获第五次又被绑来了。
孟先生你又来啦，这次服气了吧？
不服气，这是我哥哥害我的。
一下怪弟弟，一下怪哥哥。这样吧，孟先生，我再放你回去，问题是你还找得到人来跟我打吗？
当然找得到，我有一个朋友，嘿，他有怪兽兵团。你要敢还我回去，下次你就死翘翘了。
怪兽兵团
很厉害的嘿。
诸葛亮都快笑死了。诸葛亮呢拍一拍手说：好，再放人。
诸葛亮的南征大军啊继续前进哦。这一次呢终于来到了孟获的大本营，叫做三江城哦。
是。
这一次呢孟获啊 真的带着他的朋友目录大王出现了。
哎呦，大家都是大王啊，什么目录大王啊？
哦，这个目录大王啊，全身挂着金项链哦，腰上挂着两把腰刀。他的士兵啊，全部都光着身体哦。每个人身上啊带着四把尖刀，就走路的时候啊，就不断的敲击着兵器啊，发出哐哐哐哐的节奏
哦。这很像很多的这个非洲原住民部落在做仪式的时候的表演。
没错，不过呢，最厉害的是目录大王他自己。这个人啊，他骑着大象。
哦呦，
他身后的侍卫啊，就牵着老虎、豹子、狮子、熊啊、狼啊。这大王的肩膀上啊，架着老鹰，脖子绕着蟒蛇，手捧着马蜂窝，他的头发里面藏着蜈蚣跟蝎子。
哎呀，好可怕！赵云跟魏延啊，看到简直看傻了。魏延一个人啊，喃喃自语说：“我打了一辈子的仗，从来没有看过长这个样子的军队耶。”
这个骑在大象上面的目录大王啊，他手上一个像铃铛一样的一个小钟啊，他用力一摇，口中啊念念有词：“文昭九雄神前力比双峰山神力轰。”一时之间啊，所有的野兽通通都吼叫：“哦！”咆哮啊，震动了整个树林子里面的叶子啊，纷纷掉落，鸟儿全部乱飞。紧接着，大象、犀牛一起奔跑，一霎时啊，飞沙走石，烟尘滚滚，场面可以说是非常的吓人。
就这样，诸葛亮的大军被目录大王的怪兽兵团冲的是七零八落，大家都只顾得了各自逃命去。看来这一次的问题没有那么容易解决了。随着一次又一次的交手，这个南蛮王孟获所用的招数也越来越古怪，手段呢越来越狠毒。诸葛亮他真的对付得了目录大王的怪兽兵团吗？面对这么多从来没有在中原战争当中出现过的难题，诸葛亮他作为最聪明的人类，真的会败在大象跟犀牛的脚下吗？诸葛亮这一次真是伤透脑筋了。